谢谢你收听 Podcast。 虽然叫文倩玉香原谱古典意象，应该叫做玉香原谱文倩古典意象，因为陈翔已经既兼钢琴家又兼了主持人又兼了歌手，然后呢教原谱又兼了对音乐所有的评论，帮我们找所有的音乐之外，他还兼了啦啦队、啊、那尤其今天最后压轴性的都是属于Jump为我们准备的最好听的 Rachmaninoff 一生。他除了我们刚才过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外，他有很多很小的作品，或者是他改编的作品，都改编得非常非常好听。
是，然后我们不要忘记他当年是非常著名的大演奏家，所以才能够有这么多的录音 留下来。只是还是很可惜的是，拉赫曼诺夫当年曾经提议唱片公司要录他自己的所有钢琴作品，唱片公司居然拒绝了。
哪一家那么笨啊？
就是 RCA 啊，这样子就是很笨，这样我觉得非常可惜。那拉赫曼诺夫还有些提议啊，想要录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像什么唱片公司也都 拒绝了啊，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不过我们今天可以来听一些很好玩的，就是拉赫曼诺夫，我们在好像在第一讲的时候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因为他后来他是1917年就是在耶诞节那个时间就是离开了俄国，然后先到北欧，然后后来去美国，然后他就觉得说你当作曲家是可以赚钱，但是当演奏家赚钱更快，为了养家就变这样，让自己变成一个大钢琴家。本来钢琴弹得非常好，但是像努力钢琴为业，好、哦，所以不断的演奏，所以导致他1917年之后呢，他除了写这些我们在音乐会上面演奏的这一些安可曲啊，啊，这些改编曲啊，然后呢修订自己之前的作品之外，他只有6个有编号的原创作品，真的很可惜。然后他到1943年的话，就中间没有写太多更多的作品。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就是说，作为这位古往今来最重要的钢琴家之一啊，留下来这些著名的这些音乐宝藏啊。那其实很有趣的是，比方他跟克莱斯勒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的小提琴家克莱斯勒是很好的朋友，这两人的风格虽然是南辕北辙，可是还是蛮好的朋友啊。两人还曾经合作过录音啊，就很好玩。那我们可以听听看，就是拉赫曼诺夫改编他这个好朋友的这个作品。当然，克莱斯勒有着非常著名的这个两首这个圆舞曲啊，就是用维也纳风格圆舞曲，一个叫做《爱的这个》，一个叫做《爱的忧伤》，另外叫做《爱的喜悦》啊。当然，小提琴原来的版本的话，就小提琴要非常简单的这个钢琴的伴奏，非常的优雅。那拉赫曼诺夫把它改写的话，那就复杂多了，特别是《爱之喜悦》，但都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来听听看他怎么改他好朋友的东西，同时他怎么演奏。
我们先听《爱之喜》，再听《爱之伤》（Love Sorrow）。一般你要找音乐的话，就叫 Love's Joys、（Love of Joy） 跟 Love Sorrow。我们来先听《爱之喜》，因为《爱之喜》呢，到后面非常非常的浪漫，然后这个节奏非常的美，然后爱之伤完全另外一个味道。我们来听这两首曲子，听完了以后还要给大家听一个，这个更像 uncle 曲《大黄蜂的飞行》这样。我们先来听这两首曲子。 原谱我觉得他根本就把它改成 Rachmaninoff of Three，
当然了，这当然是大炫技曲这样。对
啊，所以他把它拿来当 uncle 曲嘛，那个时候
当然就炫，就是炫到极点、啊、
因为我们原来都听过 Chrysler 的小提琴、
啊、
完全不，这不是他搞成，
我刚刚就说啊，说原来是一个简单的小品嘛，被他改编成就是一个非常庞大，但我觉得他改编这种庞大其实也是一种幽默感，就是你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本来你可能写了一个像是金丝雀在唱歌的东西，我把它改成像是一个大象在唱歌，或是犀牛在跳舞，这样很大很大的，对，很有。但是我们刚刚听那个其实也带一点点遗憾，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录音一下变好很多。这个是1942年的录音，也是拉赫曼诺夫最后一个 recording session 了，因为他1943年就过世。而且拉赫曼诺夫其实是他是发现身体不舒服，然后发现说是一个什么。什么皮肤那种什么黑色素什么癌症，
皮肤癌
、嗯、然后发现很快就过，对，黑色素瘤
就是三个月，跟胰脏癌一样，就最快就走了，
对，就一下发现很快就过要世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拉赫曼诺夫最后一个这个录音的这个 session。 但你这样就是说你看到人生最后这一年还是像这么好的技术，然后这么好的这种漂亮的这种声音，然后这种表现、嗯
哦、太棒了，
太棒了。
余香，如果有一天你要演奏 Total Rachmaninoff 、啊、不是只有一二三四加帕格尼主题狂想曲，那是一场音乐会，而且连续下来，那你必须要弹 Uncle 曲，你会选这一首吗？
你不会，绝对不会，
当然不会了，干嘛要选这首？
太重了，
太重了啊！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是 Love Sorrow、嗯、也是 Rachmaninoff 自己改编、嗯、自己演奏，也是原来他的好朋友 Chrysler。我也听过原来的小提琴版本，
是
也是个很优美的小品，
是
可是也被他这个好像没有改变成刚刚那个 Love Joy 那么夸
张，没有那么华丽、啊、
我们来听一下，对。 我觉得他这是1921年的版本，
对吧？1921年的录音。
玉祥，你听了以后呢？感觉他弹1942年跟21年这两个差了21岁，虽然一个叫 Love's Joy， 那个 Joy 里头呢，他当然那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因为他的病是来得很快，走得也很快。可是那里有很多华丽，很多炫技，都干什么？同样都是改编 Chrysler 的作品，可是这个 Love's Sorrow 里头，你好像觉得他没有那么 sorrow， 然后我听过有一些人弹这个版本弹得很硬，可是他弹得非常非常的优雅，
这本来就是应该优雅的。我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很佩服他，几乎是没有用踏板，他的踏板是用左手来代替的，所以因为他的手够大，他可以这样子。但是这是一种很高级的技巧，就是踏板用左手来代替。
哦，这只有他听得出来啊，他因为你觉得他
声音很干净，
因为他声音完全没有，
因为你听好像是有用踏板，但是其实他没有用，
因为都没有连声的感觉嘛。
对，没有连，不但这样子，他但是又有东西是连起来的，
对，
所以这就是他其实他没有用，但是用左手来代替而已，都左手当成他的踏板。所以这是一，这是一又不同的一种弹法，所以这是很高级的一种弹法。
嗯，高级一个弹法。你喜欢他的 Love Story 还是 Love Sorrow 还是 Both？ 你都
哦，我真的没有那么喜欢这个 Love Joy。我从以前认识这个曲子，我就没有很喜欢。
Sorrow，
我觉得 Sorrow， 但我很喜欢。我觉得那个 Joy 开头真的太重了。
对。
大声这样，
我也问你说他为什么要弹那么重？
他是写这样子，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不是大声而已，大声是一定大声，但是他是重，变成是，他那个重又不是 Rock Three 那种 heavy， 他那个是就是好像笨笨重。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刚的解释，这就是，当然你要想到这两个曲子要放在一起看，然后我觉得这有种就是跟朋友开玩笑，所以我刚刚讲，所以我刚才就说是。克莱斯勒写一个金丝雀唱歌，然后我把它改成是
大
象在跳，
象
对，就是好玩，我就是，然后哎呀，我觉得像这种曲子，就是说，因为当时它技巧非常难，所以你可以弹得很炫或怎么样，但是你这个就是说，刚玉昌提到说，你要我们说要高级的技巧，演奏这种曲子也需要一种高级的态度，就是说我今天来弹这个曲子，就是要一种 charm， 要一种魅力，就是即使很难，但是我弹起来就像是玩。对，就是要有那种玩的感觉啊，音乐会还有丢一个这个曲子出来啊，
他把它当小品、啊、
对，就是即使再难，可是就是一个美丽的一个安可曲，这样你看我怎么玩这个东西，就那你这个弹的人要有这种，我们用英文讲的 larger than life 或者什么一种个性。
我讲像刚才我说那个重，从 Rachmaninoff 角度来看，他写这样他觉得是好玩，就是把它弄成。Elephant，
你说的是
大象，
你说 Love Story
对，但是呢，你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观众，大部分观众他是不懂曲子的背景，他听到的就是很笨重，而且他并不是观众听到的，并不是大声，他们听到就是笨重，所以观众他会不知道要怎么反，他会。责备批评这个钢琴家而已，
你怎么弹成那么难听这样
子？因为他不懂，他这个是故意写这样，而且他
其实你讲的对，因为我一开始听说，我不就是中间就问詹姆说
他怎么弹这样子
这么难听这样子，
所以当
他是 Rachmaninoff， 我就不敢这样讲了。这样，如果他是别人就会被骂。
但是没有，但是呢，我们今天，但是我刚刚讲，我们还要考虑一件事情，但这事情是透过录音，我们可能听不出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要是能够回到过去的话，我觉得我最想听的是谁，就最想听肖邦、李斯特跟拉赫曼诺夫。那有人跟我说，你为什么听拉赫曼诺夫？拉赫曼都有录音了。我说我不太能够相信这1942年以前的录音能够，就是因为当时人很好玩，就是他们去形容拉赫曼诺夫的那个钢琴的声音。就是说，第一个觉得说那个声音说是很 noble 很高贵，说是这种 golden sound 这种黄金的声音。但是最多人说什么？他的声音，他说他的声音是肉做的，我就不懂了。对，他说，但他意思，我可以理解，就是说他那种声音，一直讲就是说，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弹很大声，会很有敲击式的声音。当然，这跟钢琴也不一样，就拉赫曼那时候的钢琴跟我们现在钢琴也不太一样了哈。以前钢琴琴键比较轻，这样子。 可是以前他们就是拉曼声音，就是说像肉做的，
嗯，
就说那个声音就是即使是大声打出来，可是像是肉做的，
它就不是敲的。
对，当我想这个是那个1942年的那个录音是没办法，可能录了把真的给录出来，所以我还想就是说。而要怎么弹出这个钢琴是一个大声的，当可能不会像现在那种大声啊，然后但声音就是又高贵，然后听起来又不会有敲击性，
嗯，
哦，那其实我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像有些人跟我讲，他就说，他说你看现在的钢琴这个，我们说这个 action 这个击弦系统比拉曼那副钢琴重那么多。拉曼以前钢琴键盘那么轻，像钢琴这么重很多。他说，要拉曼夫来弹现在钢琴的话，那也会变很重，就不会是那种声音或怎么样。他说他一定会改变弹法或如何。我说啊，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啊，这样子的。所以这可能真的有一个时代的差距在。
嗯，好。如果要炫技的话，很多人喜欢弹这首曲子 ，Rachmaninoff 改编的《大黄蜂的飞行》。像你刚刚听哈，其实我们都听过好多人弹这首曲子，嗯，可是他的弹法你不会觉得技巧叫做超级很困难，因为他的弹法那个流畅已经到了让你不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行云流水，然后你不觉得像一般有一些人在诠释这首曲子是故意去好像显示这个曲子有他的那个技巧多困难，速度很快啊，取悦观众，完全不是哦。你看他弹的就是好像大家觉得很愉快的在一个事情里头， OK this is a sense of humor， 然后就有人这样，你不觉得吗？他技巧好到一个程度。
对，很多人弹这个曲子，尤其在那个大声的地方，
嗯，
故意用敲的，
对，
对，他要做出那种效果，然后轻的就轻的不得了，所以当然是他会有那个效果出来，但是他的 Rachmaninoff 都很不一样。
到底还是他不需要吗？就是这样，就是我不需要。他本身就是刚才，
嗯，
我觉得是刚才，嗯，詹姆说了一句话，就是 noble，
嗯，
一个 noble 的人是不会去刻意讨好观众的，对不对？
对，而且我们就是说，就是我特别选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拉曼自己手非常非常大。我想说，你手这么大，但是也可以弹这些细的东西，手指我都很担心会被卡住。对，但是他就是也是可以这样子。
我们来听一下哈，刚才我们大家都听了好几个曲子里头，我很记得在第九讲的时候，陈云香说，其实当一个 pianist， 有很多精神科医生说他们会精神分裂，
嗯，
因为你弹 Bach 的时候要像 Bach， 你弹 Rachmaninoff 要像 Rachmaninoff， 你弹 Mozart 的时候你要像 Mozart， 你要弹 Beethoven 的像 Beethoven， OK，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 Rachmaninoff， 他也曾经改编了 Schubert 的小夜曲，啊，这李斯特跟他都改编，然后另外呢他也改编了巴哈，这两个是很不同的人，啊，
是
我们来听一下他改编这两个人的作品，一个是 Schubert 大家都非常熟的，应该是叫 Stockholm 对不对？
对
Stockholm， 就一般也有人念 Serenade， OK， 那另外就是巴哈的第三号小提琴无伴奏组曲里头的前奏曲。 我们帮这种曲子，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几乎小时候弹过钢琴的人都弹过这首曲子，
嗯，
但未必弹的是 Rachmaninoff 改编的。
那其实他弹的是李斯特改编版，那李斯特版本还有个第三段，他那个就是略掉了，所以然后就是自己做了一点小加工，所以我就说这是可以说是两个人共同合作，但基本上是李斯特版。
好，那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大概如果你学过钢琴，
嗯，
或是你家的小孩学过钢琴，或是你家里的什么人学过钢琴，都会听过他们弹这首曲子，因为这是很基本的一首曲子。OK， so you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你很容易因为你自己弹过这个曲子，你可以听到一个大师弹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作品， what a big big difference， 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然后呢，他真的就像原谱讲的，他的那个从头到尾，他这个人就不会让自己，虽然他的技巧有的时候是他技巧是那么好的，他就不会让你感觉他故意很夸张，完全就没有。他说的东西就是收起来的，就是一种 noble， 我们讲 noble， 或是我们以前讲人家棺材脸这样 ，OK 哈，
就是这种高贵的一种表达。
然后，但是他就是 heavy，
是
你看他弹那个主旋律，他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人 ，heavy sad 就非常 sad， 他弹一个小夜曲，有优美。可是非常非常的 sad， 然后有些地方呢，有些人会在比较高一点的音的地方呢，就是叭叭叭，他弹得非常快，可是他故意不让那个很快的地方留非常久，他速度很大，声音也没有大声一点，然后立刻就收回来，这样啊，就是你就可以大家听出来，然后回到他的主旋律是用右手是用回到低音去弹的时候，就弹出那种好深好深好沉重的夜曲，在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最容易 tell the difference 就是这首曲子，
对，就是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巨大深刻的表达，但是它表达出来，我们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高贵。那高贵表展现在它也是一个有节制的表达，不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要做到几点啊，我就哭给你看了，没有啊，就是哎，但是它的所有的意思你也都感觉到了。然后就是一个，然后你听这个，就是很多，就是以前就是你听拉赫曼演奏也是这样，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比如说前面十秒钟，你可能还没进入状况。但你万一开始进入状况了啊，就整个就被他牵着走了，就是那种，就即使你看已经过了这么久了，1942年的录音，可是你看将近80年后，我们来听这个曲子也是一样，哦，就是深深的可以被他的演奏所吸引，就那么强大的这种艺术能量。
哇、wow, 你如果有一个学生陈玉香，你有一个学生谈这个 Siren 谈成这样，你会跟他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人没办法谈成这样，因为他为什么，你看刚我听他的，我刚马上跟原谱说我好像 Horowitz 弹的、嗯、其实他们那种音乐处理的方式很像，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所以弹出来音乐才会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弹法叫做 old school 的弹法，我们现在弹不出 old school 的弹法。它并不是一种弹奏的方法而已，不是说手的弹奏的技巧，它是人在那个时代的气质和文化是不一样的，那个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就好像那个时代的人长得不一样，和我们现在长得不一样。这个时代也有漂亮的，那个时代也有漂亮的，但是不同时代的漂亮是不一样的。那我可以说那个时代的漂亮，或是说 Rachmaninoff 音乐的美，他们那个时候的弹法是不用特别去把感情表现出来，因为他们只要弹出他们的值就够了、
嗯、
就是他个人的值，就是他的气质已经在这音乐里面，他不必特别的加油添醋加什么东西进去表达我多么热，表现我多么热情，现在是多么的 heavy， 现在多么 strong， 多么 intense， 他通通不用去表现出来，他弹出来就够，好像就是 I am，
对，就声音自己就说话了，就告诉你了。
嗯嗯，我们来听一下他改编的 Bach 第三号小提琴无伴奏组曲的前组曲，他自己改编，他自己演奏。 我现在也明白为什么元溥说他想要听，你是想听谁？李斯特、
肖邦跟拉赫曼尼诺夫。
肖邦，你还讲了一个人呢？
啊，
你讲三个人？
对啊，李斯特、肖邦、拉赫曼尼诺夫。
对对对、OK。我有点了解，因为当时的录音水平会把他弹的比较重音变得很有点尖锐。
嗯，可能
recording 上，因为他不太可能弹，就是那个声音收音的时候很太尖锐，因为那个他弹 Bach 的时候不可能把声音弹那么尖锐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但是你就可以，我们今天好像在，我们好像去参加 Carnegie Hall。We're in the Carnegie Hall， 待会儿我们去 Russian Tea House 去隔壁吃饭 ，OK？ 可以去吃鱼子酱 ，OK？ 我们来听一首曲子 ，Rachmaninoff 在1927年，也是元溥提供给我们的版本，他弹肖邦夜曲作品92。Thank you. 我们刚刚听的是几个 Rachmaninoff 所弹奏的别人的作品，也有他改编的。但是呢 Rachmaninoff 在那个时刻也有比较小品的作品《音画练习曲》，请袁云甫帮我们解释一下。
哦，《音画练习曲》呢，就是他写的钢琴练习曲，只是他加了一个绘画这个字，就是好像把这种看一个绘画所呈现出来的感受放到这个练习曲里面。所以练习曲就是不只是练钢琴技巧，你还是要给人一种一个图画感或者是什么哈，然后有各种非常多的色彩，或者是有一个故事在这个里面。但至于是什么故事呢，其实拉曼夫并没有跟别人讲，应该在乐谱上面他并没有说。可是我们非常幸运的呢，是呢，有一位意大利作曲家雷史毕基啊，大家可能听过他的《罗马三部曲》啊。那雷史毕基那时候他就想要改编拉赫曼诺夫这些曲子成为管弦乐，所以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拉赫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交响曲》，有编舞家想要编舞，是问拉赫曼诺夫说：“你们告诉我说这个曲子有什么故事？”然后拉赫曼诺夫就说了啊，就不晓得他是真的想了呢，还是掰一个故事给他。同样的呢，因为有这个雷史毕基呢想要改编这些曲子，就问拉赫曼诺夫说：“你们透露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写的曲子想象的是什么，这样我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改编。”然后拉赫曼诺夫就很老实的就把这些他的这些想法就写给他哦，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哦。不过呢，我们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想法啦，就是大家这个看你要不要接受啊。不过像下面那个曲子，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因为它真的很像，但是它不像，它就像一个画面，就是它音画练习曲，它有写两组，有作品33，也有39。那其中39这一组的话，我就格外喜欢，但技术非常困难哦，这个。玉香大家也很常谈里面几首技术真的是非常的难。那里面的39的第六首呢，这首曲子呢，拉赫曼诺夫就跟这个雷史毕基说，这首曲子啊是小红帽与大野狼。
他每次怎么都用这种东西去希望把它变成 popular， 是不是？他自己都去写很困难的曲子，然后再 make it popular， 你们发现玉香对不对？
嗯，但是不要，他乐谱上没有讲小红帽大野狼啊，就是自己在私底下的信跟着做，跟这个
他想引诱对方，
对对
对，做这个东
西。让我们听听看，但是我们听拉赫曼诺夫自己弹这个曲子，是不是有这种小红帽跟大野？其实我觉得了，只有大野狼没有小红帽。我们听听，可以听听看。
OK。Thank you. 我真的没有听到小红帽，
小红帽被吃掉了。你知道那小红帽追追追
？No， 可是它原来叫音画练习曲，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要把一个人的作品一生不同阶段的，然后配上Rachmaninoff 这个作品的话，这个练习曲，音画练习曲是谁的 painting， 谁的绘画？配上这一首音乐时候，你就让他那个他的一生的绘画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谁的绘画最强？如果他要他自己本身，他当然是要找写歌剧的人说，你可能去弄个 story， 然后 make my music more popular， 就越来越 popular。但是真的，我今天其实我常常觉得很棒的艺术展览是，他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
是是是。
然后呢，他把他那个绘画一直动，一直动，就是一直流动型的。OK， 然后你甚至可以把一生他的作品全部都串成一个很像一个胶卷一样的。OK， 那你要配他这首音乐，谁的 painting？ 你觉得谁的绘画
可以
配上他的这个音乐？陈一翔，
我不知道，
你对画家没那么熟。你？
可以弄席勒吗？还是会不会太古怪了？还是
I think it's Picasso。
Picasso，
你想想 ，Picasso 从一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有蓝色时期，有干什么干什么。到后来，他画的那个 Granada 那一站什么干什么，一直你不觉得很适合吗？
也适合了，适合了，
很几何图形这样子。
但我可能会想到更画面更具象一点的画家。
更具象一点的画家，好吧，好，我们跟着这个1943年往生的 Rachmaninoff 度过了十讲，到了 ending 啊。陈玉香是 Rachmaninoff 的迷，焦元溥的博士论文是 Rachmaninoff， 我们所有的人 ，including myself， 包括我自己，在这十讲里头都得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我们好像跟着一个。100年前，当然他1943年才往生，可是他1917年的时候永远离开他的故乡，然后踏上了一个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后面的人生。那他也更不知道后来他1943年的时候，他走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他也不知道 Cold War， 其实这对他来讲是 lucky 的，因为他并不需要面对 Cold War 之后一个 Russian在美国居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被看成可能的间谍这种状态啊。那陈玉祥还跑到 Rachmaninoff 的 Beverly Hills 的家，你刚才说他得皮肤癌，其实白人最容易得皮肤癌，尤其晒太多阳光这样啊。你去他的家，他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啊？陈玉祥，
他家你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的房子，你从外面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俄国家庭住在里面的，
他
是在洛杉矶的 Beverly Hills，
对，
所以是很典型的一个美国的房子。
可是 Beverly Hills 的房子并不典型啊，Beverly Hills 大多数的房子都很像葡萄牙或是很像西班牙的房子，
但是他那个房子是很典型的一个美国的房子，
真的哈，
对，所以从外面真的看不出来。但是他那个房子里面以前他住在那里的时候是白的呀，个钢琴曾经跟 Horowitz 在里面弹
啊，
你
弹双钢琴。
你前几天跟我说，你找到在纽约有一张照片里弹 Horowitz 的钢琴。我们过来在 Rachmaninoff 试讲之后，我们不进入作曲家了，我们要暂时跟作曲家告别一下，我们要回到 Horowitz 的世界来开始弹 Horowitz 这个人。
你要当洗脚小妹了？
对，没错。但是我听到还有一个人跑去弹 Horowitz 的钢琴，我们下一次呢 podcast 里头我们要来弹 Horowitz 啊。那个时候他摆两台钢琴， Horowitz 特别在他家跟他一起弹，是不是玉祥？
弹双钢琴
啊，那两个人其实那个年代两个 Russian Jewish， 对不对？
Rachmaninoff 不是
Jewish， 他更不是，那他更惨。还好他没有活下来过1945年，如果是 Jewish 的话还不会过了1945年那么惨，对不对？OK， 其实不是 Jewish 又是 Russian 要在美国成名很难的。
如果你是 Rachmaninoff 的话，应该在哪里都会成名。
okay， 好吧，我们总共有十讲，感觉上好像跟着他度过了某些时光，算一种朋友吗？
是啊，
而他有一个好朋友 Chrysler， 我们前面一开始就为大家播放了他改编小提琴作曲家 Chrysler 的作品，一个小提琴家跟那个年代最棒的钢琴家两个人，他们共同合作了格里格第三号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云甫，我们用这个来做 ending 好吗？
好，我们可以听听看，就是因为一开始是钢琴独奏，实在是拉曼夫弹得太美了，然后小提琴又加进去，但是很好玩的是这两个人的歌唱风格其实相当的不一样，但是配合在一起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嗯，玉香你有听过这个版本吗？
没有。
OK， 我所以连陈玉香都第一次听见，你也是。 OK，thank you.